3个月后，以色列正进入新的战斗阶段。中远集团停止向以色列出货，中以关系下滑。俄军滥用人海战术，英国指年底将损失50万人。彩票主持人提前讲出未开奖号码，网络沸腾。丹麦推迟向乌克兰交付 F-16。美防长患病住院，称对延迟披露担责。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8号。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观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以色列加沙战争已经满3个月，目前以军在加沙的攻势正在进入新的战争阶段。目前为止，数以千计的哈马斯分子遭到铲除，同时也系列哈马斯地下设施遭到摧毁，但是挑战仍然存在。以色列方面警告，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到2024年乃至更长时间。以色列民主研究所所长普莱斯纳认为，现在以色列加沙战役的成功定义不是走获或消灭所有哈马斯特工，而是确保哈马斯无法再有效管理加沙地带。在以色列军队的打击下，极端组织的指挥结构正在受到严重挑战，并且走向瓦解。而查塔姆研究所中东和北非副研究员萨博认为，以色列国防军领导层正在进行一场同时间的赛跑。他指出，以军在加沙能够严重削弱哈马斯的军事能力，但是来自某些方面的压力同样正在构成阻力。这种压力来自于国际媒体的亲哈马斯舆论。在1月7号，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在加沙南部进行清理行动，期间发生一宗意外情况。以军公布声明表示，两名半岛电视台记者因为同一名正在操作无人机的恐怖分子同坐在一辆车内遭遇加沙空袭打击。在袭击中，除了恐怖分子外，两人也被击中身亡。根据以色列时报的讲法，两人分别是半岛电视台加沙记者达杜克之子瓦尔达杜克和法新社视频特约记者图里亚。以色列方面指出，被击毙的恐怖分子遭到军用飞机提前人面识别，发现其驾驶威胁以色列军队的无人机，随后以色列军机发射了2枚火箭弹对其座驾进行了定点打击。之前还有讲法认为，这两人只是同恐怖分子坐在一起的另外2名嫌疑人。在后来，大家才发现他们原来是记者身份。相关消息引发媒体记者存在亲哈马斯立场的讨论。之前美国国会委员会曾经对纽约时报和美联社等媒体发信，要求他们必须提前确定记者是否同哈马斯有关联。 否则对他们付款的做法可能构成资助恐怖分子的行径，这样是违反美国法律。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希望缓和中东局势，同时缩小冲突出现的范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和阿拉伯领导人会面，期间表示外界担心加沙局势引发更广泛的区域冲突，造成更多的不安全和痛苦。亦是在当日，美国情报机构公开一份机密报告，其中建议以色列应该避免在其北部开辟第二条战线。美国国防情报局报告指出，以色列军队在两条战线上的作战会增加对空军和飞行员的负荷，同时还需要对抗真主党的防空系统，势必会增加军队的压力。以色列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之一，其武器库包括美国制造的定制版本战斗机，其中包括 F-15、F-16 和 F-35， 这些设施造价昂贵。而每日电讯报报道指出，随着同真主党的紧张局势升级，为了减少对空军动员的压力，以色列正在派遣飞艇在该地区巡逻。当局采用雷达飞艇类的高空观察气球，调查真主党的活动。这种飞艇在2022送往以色列，同时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合作项目之一，由以色列国防部和美国导弹防御局开发。据悉，这种高空气球可以侦测来袭的远程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媒体指出，在目前的局面下，以色列空军正在倾向于走定点打击的空袭方向，这样的做法会减少加沙地面的波及范围，同时削减平民卷入造成的损失。1月7日，中国航运公司中远集团暂停对以色列的航运，这个可能反映出中以关系出现下滑。外界怀疑这次暂停是否源自于也门胡塞叛军的威胁，或者是出于中共和伊朗之间的友好关系。以色列媒体指出，中远集团已经通知进口商，他们会暂停对以色列的服务，而其他的一些航运公司之前曾经宣布不在红海继续航行，但是会通过不同的航线抵达以色列。没多久之前，也门胡塞叛军威胁破坏前往以色列的船只，这个组织不断袭击曼德海峡地区的船只，但是没有对中共所属的船只进行攻击。之前中远集团每星期对以色列运营一道航线，另外还有另一条与以色列联合营运的航线，这些服务均由中共政府的国企部门运营。一位消息人士告诉媒体，中远集团的举动可能会发生连锁反应，可能导致某些航运公司效仿，将以色列的货物路线延长，在其他港口卸货，这个增加了成本和航行时间，损害了与以色列的贸易以及出口商的竞争力。加沙战争爆发3个月以来，中共一直企在巴勒斯坦一边，在联合国安理会辩论中反对，甚至阻止对哈马斯进行谴责。同时，在当局宣布停止航运之前，以色列在加沙发现哈马斯大量使用中国制造的武器装备，为了查明武器来源，当局对此进行了大规模调查。以色列专家表示，随着加沙战争进行，中共政府媒体明显支持哈马斯的宣传。在加沙冲突爆发前，中共当局经常对以色列和犹太人表达好感，现在却完全走向了反犹太立场。在中共官媒的带动下，很多中共五毛和小粉红到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微博做出攻击性言论。以色列情报人士告诉每日电讯报，中共政府正在就这个问题对公众进行洗脑，速度前所未有的迅速。英国国防部1月7日公布情报说，俄国已经将其军队转变为低品质、高数量的大规模军队。如果俄军的伤亡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发展，到今年年底，俄国将损失50万名士兵。当局警告说，过度使用质量低、数量多的平民军队会导致俄军的军队难以打造精锐部队，可能还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够将其军队的标准提高。在近期，乌克兰国防部给出数据指出， 去年俄军在乌克兰的平均每日伤亡人数增加到近300人，而英国方面表示这些数字是合理的。俄军伤亡增多的原因之一出自于军方对阿夫季夫卡的频繁袭击。俄军在乌克兰采取人海战术，造成大量军人丧生。比如俄军在东部前线的一段地区发起近乎自我毁灭的袭击，军队多次试图在乌克兰森林的同一地区发动相同的坦克袭击，但遭到乌克兰军队的七次挫败。美国国安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这项策略显示俄罗斯继续不顾本国士兵的生命安危，为了实现普京的目标而牺牲他们。俄国对其本国士兵的伤亡人数一直守口如瓶，美国情报机构估计自战争开始以来约有315,000名俄军成员伤亡，这个大约是战争开始时俄军总数的 90%。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开奖直播中发生诡异事件，女主持竟然提前讲出未开出的号码，引发现场观众错愕，直播被迫中断。关于彩票抽奖造假的质疑亦大量出现。据悉在1月2号的2024-002期开奖直播中，女主持人在读出号码时出现错误，将屏幕上的77号球报成了74号，但随后改口讲出正确号码。但是接下来开出的号码却刚好是主持人提前讲出的74号，随后直播立即被中断并撤换到广告。对此有评论认为，看来现场的导播发现快乐吧彩票开奖出现了现场漏喊，才切断直播信号。这一事件引发了众多网友的愤慨和指责，质疑中国彩票系统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他们谴责说，主持人可能提前知道开出的号码，彩票开奖的公平性存疑。有网友评论说，这次直接不装了，此事无声胜有声，这样以后哪个还敢买呀，连彩票都不能够靠运气了。消息在中国网络媒体疯传多日，1月5号中共官方出面辟谣，声称彩票开奖没有造假，即时指控网络流传的短片是刻意剪辑的造谣行为，宣称要逮捕造谣者。不过在有关消息的评论区，大量网民表示不信当局的辟谣。不少评论说，只要嘴够硬，其他的自然有人解决，你们听我狡辩。还有网友说，之前出事说临时工做的，现在直接不认了，中国彩票成为最合法的大型出老千现场。网友我是高同学写道，无论有几多质疑，官方是绝对不会承认的，一旦承认将是中国诚信体系的崩溃，所以只会说是工作人员看错了。还有网民评论说，看来最后中不中奖都是人家话事，大家都不买彩票就是对彩票黑幕最大的惩罚。根据彭博社报道，丹麦国防部原先承诺向乌克兰捐赠6架 F-16 战斗机的交付时间延后了6个月。8月中旬，丹麦计划向乌克兰提供19架 F-16, 首批的6架飞机原定去年年底交付，其余飞机将在2025年交付。但现在丹麦国防部表示，交付时间将在今年第二季度的某个时间进行。作为盟国，丹麦强调武装乌克兰、组建击退俄罗斯空中战队的努力的重要。即使如此，有关的计划遭到推迟。丹麦和罗马尼亚、法国、英国和美国一样，正在为乌克兰飞行员提供培训。目前总计有6名乌克兰飞行员在丹麦接受 F-16 战斗机训练。根据丹麦报纸 Berlingske 报道，丹麦国防部表示，丹麦将在今年第二季度的某个时间交付首批6架战斗机。国防部指出，交付乌克兰 F-16 战斗机的时间表取决于多个条件，包括对于乌克兰飞行员的成功培训，以及乌克兰是否有提供 F-16 飞机服务所需的后勤和基础设施。同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月4号表示，目前在美国接受 F-16 战斗机训练的乌克兰飞行员预计将在2024年迟些的时间完成训练。 丹麦正在将 F-16 战机战队更新为新型的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但美国生产商洛克希德马丁面临着延迟问题，影响了原定的交付计划。整体而言，乌克兰 F-16 交付的时间表仍然受到多个因素影响。美国70岁的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元旦过后因为医疗并发症住院，直至6号傍晚仍然留在医院中，他的病情没有对外宣布。根据 CNN 等媒体的报道，在奥斯丁住院期间，包括总统拜登、五国大楼官员和国会议员在内的政府高层被蒙长达四日，直到此事发生几日后才被通知。这个做法遭到媒体抨击，外界认为奥斯丁的病情消息缺乏透明度，和美国政要的常规做法背道而驰。在引发争议之后，奥斯丁发表声明，宣布自行承担未能及时披露医疗状况的责任。他表示，我理解到我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确保公众得到适当的信息，但同时他亦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是我的医疗程序，我对于是否披露的决定承担全部责任。作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军队指挥系统中的地位仅次于拜登，他的身体状况对于应对国安危机至关重要。在5号，五角大楼首次证实了奥斯丁住院的消息，之后五角大楼新闻协会对于国防部的保密行为提出批评，指出奥斯丁身为公众人物，不应该拥有隐藏医疗状况的权利。他们强调，美国军队正在中东面临扩大的威胁，同时美国亦正在乌克兰和以色列发挥着关键作用，比美国公众了解国防部长的健康状况和能力至关重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